上的迷思和大家思想诗篇七十三篇的上半，但是因为已经过了一个月，所以呢我今天要讲下半篇。我的下半篇是困惑的解释，这个解释不是解释给你听这个意思，而是解脱和释放的意思。所以呢，有人说你如果听到呢，你只能够拿到四分之一，大概是25%。但是呢，过了一个礼拜呢，我想你至少2/3忘记了。所以呢，如果你再听一遍呢，可能你又温习，又会从记得上次讲过一些什么。不过因为我们限于时间，我们今天主要要放在下半，所以我就没时间。当然你可以回去在网上可以找，因为我们的所有讲道我们都有录音，你可以再温习上半然后再看下半。不过呢，为着方便，我们在下半要讲的这个诗人的整篇诗是连贯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把上次那个苦难的迷思，这主要的我们上次根据了三段的经文，这里讲到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但是至于我的脚几乎化蝶，我差一点我就跌倒。然后呢，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这样说话，诗人说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我思想想要明白这件事，我就看作烦恼，但是一直进到神的圣所，我才明白他们的结局。诗人在这里给我们的信息，第一节第二节是诗人的感叹，第15节讲到诗人他持守的原则，然后最第上半段的最后两节就讲到他全盘的思考，让他在苦难的里面他找到一些答案。那么诗人的感叹是什么呢？他讲到他很清楚看见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人，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在上次里面讲到诗人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神实在善待以色列那些内心清洁的人，对于我来说我的脚差一点跌倒，我们觉得这个诗人很坦白，将他的失败、他的错误、他对苦难的错误的这个在迷惑当中，他心里面到底他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上次很简单，因为我今天没时间给大家讲，我们就只是把它温习。人的烦恼大部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意念和想法，所以当亚撒讲到这篇诗的时候，他落在困难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好像走在迷宫找不到出路，我们以为神应当赐福给他的百姓，他们应当样样顺利，不受到困难和苦难，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想法，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错误的期待，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常常有一些不如意，我们的怨言比我们感恩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没有困难的，信了耶稣就更应当是凡事顺利，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思念。同时呢，我们不应当有罪恶和罪疚感，我们有时候遇到我们有这个罪恶感和罪疚感的时候，保罗让我们知道其实困惑或者是你在苦难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这是自然的事情。困惑引诱这些苦难来到的时候，人的 感受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面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了受到试探，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在逆境当中要小心魔鬼的试探。而且呢在他的感叹里面，他讲到我的脚几乎化蝶，我差一点跌倒。我们可以看见他要我们在神对他有一个绝对的信靠，绝不可也不可以靠赖自己。这是诗人在他的感叹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么诗人在他受到苦难遇到的时候，他怎么样持守呢？当我们在一个情绪当中，我们常常会在情绪的冲动之中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人常常这个情不自禁，你的话就是从心里面就直接露出来。那么诗人在他的经验里面，他告诉我们他持守的秘诀就是勒住自己的口，不要在冲动的时候说话。同时呢，不只是说话要小心，同时呢你要处理那些没有说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话为着一吐为快，但是我们却常常就因为用我们的口就造成了许多不可以挽回的结果。许多时候我们是非只因多开口，我们就常常说了一些话，但结果呢我们后悔，但是话一出去你收不回来，结果呢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家庭就是当他们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就乱说话，结果家庭最后被破坏。这是赢了吵架失了婚姻。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许多人在他们生命中常常遇到的事情。所以诗人他提醒我们要牢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关心别人。其实你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我们和别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你在化蝶的时候，你要记住千万要站住，管好自己的口，你才能够管好自己。这是诗人在他面临苦难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经验，他怎么样持守。然后接下去他怎么样呢？他说我思想要明白这件事，我就看为烦恼，直到我进入神的圣所，我才明白他们的结局。那么在上一次我们讲了，这种情况是持续到他进到神的圣所，他思想，他才明白这些他很嫉妒很玄牧的人他们的结局，然后他才找到有转机。所以在这里他提醒我们几件事，他说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思考能力。怎么样提高和促进鼓励我们的属灵思考能力呢？他提醒我们要进入属灵的领域，你要回到神的家里，你在读经祷告默想，然后最后你需要回到终局，从终局里面才能够明白其中的过程。他告诉我们当你在苦难里面你要做一个全盘的思考，我们必须全盘的思考问题，从一个多维的空间来思考人生，不再是片面，不再是肤浅，要始终上下前后左右整体完整的全面去探索。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做一点点的回顾。好，那么今天呢我进入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虽然已经读过， 但是我这个是用新的翻译本，所以比较通俗，我想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把它读一读。我思
想要明白这事，我就堪为烦恼，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慢慢放在怀里，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突然间成了空空荒凉，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我心中钻骨，我肺腑刺痛的时候，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样，但是我仍常与你同在，你紧握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落，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业分。看啊，远离你的必定灭亡，凡是对你不真的你都要灭绝。对我来说亲近神是美好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诉说你的一切作为。
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诗人在这一篇诗的下半。我今天我们的题目就讲到我们怎么样从困惑当中得到释放。今天我们的信息的提要在第十六和第十七节，这个诗人怎么样从他的对苦难的迷失当中得到解答。我们留意到诗人他当时的处境，然后呢下面我们接着还有几点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所以今天我们信息的提要我们一共会讲五方面，就是他所处的困惑，他怎么样进入圣所去探索究竟，然后他在葫芦里面他怎么样找到葫芦里面所有的实际的情况，在他的困惑当中，然后诗人开始醒觉，解脱困惑的路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留意到诗人所处的困惑，在刚才我们大家读的经文里面，他说我思索怎么能够明白这件事呢？我们眼看实在是困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思索其实没有办法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当你在看见许多不平的事情，你心里面在那里想，越想你就越心里面不平衡。当我们看见恶人在那里发达，因为他在上半，他看见说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这些狂傲的人，他们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又强壮啊，又肥胖，他们到死都没有痛苦，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他们也不像一些普通人一样遇到灾害，所以在骄傲在他们的链子上，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穿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罪孽是在他们麻木的心，他们的罪孽一点也没有感受，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出来。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讥笑人，而且呢他们用口亵渎上天，他们用他们的舌头去毁谤全地。所以你可以看见上半那个诗人他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思想但是对他来说无补于事，同时呢他 他眼看看来看去，越想要解答这个困惑。一个人越在这种的困难当中，你越是解决不到。正像你跟别人，你在那里有一个问题存在的时候，你越想你就睡不着，你越睡不着你就越想。你说我不要失眠，但是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刺激你就失眠，正因为你失眠你没事干，你就一天到晚越想，所以你的心就越来越困难。这就是诗人当时所处的困惑。我们人就是这样，当你在这种，当你看到困惑的时候，你看到不平的时候，你就越想你就越不能过日子。所以不只是说这个问题影响你，而且深深的这个进入你生命里面，让你觉得在里面你的痛苦越来越深。那么我们看见诗人怎么样办法呢？他说等到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到他们的结局，我们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诗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愿意亲近神，你愿意谦卑去寻求他的帮助，你把你的眼睛从困惑的环境你转到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继续的在那里打困笼。许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被困惑所困扰，你就是好像一个狗一直在那里追着它的尾巴，你在那里越追越追，你越是抓不到。我们人也是这样，当那个困惑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刺激的时候，你就是越在那里追，你就是在那里打困笼，在那里兜圈。但是当他的眼光从他的尾巴那里转到另外一个目标去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不再专注在你的困惑里面，你在这种的情况当中，神就会给你一个出路。你的目标必须把你自己所面对的这些事情里面被解脱出来，你必须要进入神的圣所。他的目标不再是在这些不平的世界里面，在他的问题的里面，他乃是进到神的面前，他去思想他们的结局，神就会给你一个启示，神就给你一个更高的看法。我们许多时候就是停留在人的那个层面里面，我们一直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去自己的问题。但是诗人的经验就是他进入圣所去查究这个究竟是什么。我们留意到在这里提到葫芦里面，什么叫做葫芦？我们中国人这个中医弄一个葫芦挂壶啊，卖药对吗？葫芦里卖什么膏药？你不知道它有什么膏药，它什么叫做乾坤呢？这个乾坤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天地，葫芦里面有另外的天地。当你进入在神的那个葫芦里面，你要明白这个世界许多你不了解的内情，我们只是在外在，你摸着只是一个葫芦。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荒地，我们要脱离人性的缠绕和困扰，他才能够平心静气的能够专心祷告。 能够不受骚扰。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关起门来进入内室去祷告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诗人当他去到神的面前，他安静下来，他摆脱了外在的环境，然后他才能够安心静心祷告。他要专心寻求神。我们看见这是现代人所失落的福分。当这个诗人他在这个困扰里面，他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时候，他去到圣所，他看见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化地，让他们倒下，让他们灭亡。他可以看见神原来有他的作为，而且呢，神不只是把他们放在化地，他们接下去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所灭尽，他们突然之间成为荒凉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诗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怎么样呢？他说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几段经文讲到神实在把他们放在化地，让他们倒下灭亡，他们突然之间成了荒凉的，被突然之间的惊恐消灭。人睡醒怎么样看梦，主啊你睡醒照样轻看他们。他在进入这个葫芦里面之后，他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能够了解了这个葫芦里面的内情和真相。他的领悟有三方面：恶人未能主宰他自己，看来恶人好像兴旺，看来恶人好像自主自在，但是实际的内情，他看见在背后神把他们放在华地里面，他们其实在那里倒下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恶人，其实你所看的恶人好像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你却没有看见在他为所欲为的背后，神其实在那里，正像诗篇三十七篇就说，恶人正兴旺的时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你恶道满盈，恶贯满盈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报应就到你的头上。所以许多时候恶人以为说他正是在那里高升，他正是在那里啊，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在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本叫做以斯帖记，那里讲到一个恶人啊，那个哈曼，他为那个异人做了一个木架，他要进到王的面前求王啊把他这个对头吊死，但是结果他最后的结局，王告诉他的部下把这个人他吊在他自己为别人所造的木架上。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恶人其实不能主宰一切，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恶人他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现在看见中国国内有时候在那些政治斗争当中，那些啊好像权位到了极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见转瞬成为荒凉啊，突然之间被惊恐所灭尽，而且呢又好像梦幻影像被神所侵蚀。所以诗人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 诗人在经过了他进入和神亲近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第四方面，诗人开始醒觉，他开始领悟了。我们留意到他头一件的领悟，就是醒觉自己是愚昧无知的。我们知道愚昧人往往是向周围的环境找原因。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诗人在他这篇诗里面，他为什么会感觉自己是愚昧无知呢？因为他过去他就是在环境上面，他在他的诗篇一开始，他为什么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信内心清洁的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本来他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没有看重神的恩典，他却在那里在环境当中去比较恶人的处境和他自己的处境，所以他永远没有满足，他觉得那些恶人做坏事却享尽风光，做坏事却享尽荣华。愚昧人是去寻找环境，在环境去找原因，但是一个聪明醒觉的人是先反省自己，看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境地，为什么我会落到这种不安，落在这种没有平静。他开始反省，他醒觉他自己是愚昧无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一个自觉愚昧的人其实是一个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但是无知的人却常常觉得我很聪明，我比别人更聪明。因为能够知道无知，证明你还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那个觉得自己已经很满足的人，其实连无知都没有，没有这个自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开始，所以我们知道笨蛋才会自觉聪明，一个聪明人永远觉得他不知道的比他知道的更多。所以他醒觉自己愚昧无知正是一个开始，他愿意谦卑受教，他要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受教。一个不愿意受教的人，没有人能教他，那么他怎么样觉得呢？他把自己比喻作出类。在我们刚才第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他说我是愚昧无知，我在你面前就像出类一般。他觉得他好像是出生啊，他真正不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追求做一个愿意学习的人。我们越学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第二方面，他在那里他进入第二个，就是和主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千寿衣满招水啊，如果是半桶水通常都哗哗哗哗啊，说得多我们听得少。那么他和主的关系怎么样呢？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怎么说呢？然而我常和你同在， 你拆着我的右手，你要用你的训言来引导我，以后必定接我到荣耀里面去。但是我仍然常常和你同在，你却拆着我的手右手，你要用你的训言来引导我。他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不再嫉妒恶人所得到的一切，反而他看重那个更重要的，就是和神的关系。他在这里面，他深深的领悟到，他第一，他得到主的同在；第二，他得到主的扶持和牵引；第三，他有主的恩言在那里引导他；而且第四，将来他会被接到荣耀的天家里面去。换句话来说，在他的人生23节和24节里面，显示出他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伴侣，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有向导，在人生的旅途里他有供应，在人生的旅途里他有安慰，他有鼓励，他有帮助，而且他有终点，就是神为他预备那个荣耀的天家，是他那个永恒的归宿。所以他感觉到他其实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神的怜悯里面，活在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生当中，人生不怕孤单，有主伴我同行。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啊，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真正和他的关系。第三点，他的领悟是什么？他的醒觉，神是人生真正的内涵。第25节和26节，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究竟人生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内涵？这个意思就是你人生所追求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诗人在这里问他自己，究竟什么是我内心真正的需要，真正的满足呢？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人生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记得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啊，你照我的心，一样样东西放进去都填不满，除非你住在我的心里面。”人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借给你，当我们人生走完了，这些东西你带不走，也不属于你。地上没有一样东西真正能够满足你的心。你以为你能够和他同伴吗？但是同伴也会有先有后走的。我们可以看见，你再好的儿女，到时候他如果工作不在你身边，你也管不了他。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会真正成为你永恒跟你同行，只有神自己。因为我们的心只有神填进去才填得满。我们可以看见人生真正的内涵只有神，神是人生真正的满足。第五，解脱困惑的路啊，第五点就是讲到 解脱困惑的路。我们再读这两处的经，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心敬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好，这两节圣经是诗人他在最后他找到了解脱困惑和得到释放的途径和出路。其实呢，我们的困惑也像诗人一样，往往在什么地方呢？往往就是在于远离神的，远离他的必要死亡。诗人在这里他忘记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在这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从他的经验里面，他为什么会被困惑所抓住呢？为什么被他眼见的东西所捆绑的呢？因为他忘记了神，他远离神，他几乎化蝶，凡是对神不忠的，他神说，他在诗人的经验里面说，你都要把他灭绝。但是最后呢，他说，但我亲近神是对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就是因为离开神，所以他就被这个苦难，眼见的苦难所困扰，他就被许多的困惑所迷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回到这篇诗的一开始，诗人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心地这个善良的人。我以主耶和华作为他的避难所，他说我的脚差一点失败，他的失败就在于看环境，他的失败就是用外在的事物和人比较，他没有真正留意到和神的关系。所以嫉妒狂傲人和恶人心人，但是最后还是神把他挽回过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亲近神是对我们有益的。最后他还是回到神的面前，他进入圣所，他说，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那么今天呢，我归纳今天我们回顾了从第一节到十七节，然后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第一，诗人所处的困惑，进入圣所去纠察这个究竟，然后他看见葫芦里的乾坤，他就开始醒觉，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解脱困惑的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在最后呢，我放一首，我要给大家看一首诗歌，就是感恩的泪，这是小敏的诗歌，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小敏的诗歌。我们先低头，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的温习和进一步的思想，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的困惑当中，可以找到能够解脱和释放的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家好好的读诗篇73篇， 让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带领我们，继续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需要和帮助吗？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